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透过这个的网络，我们再次在主日的时候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谢谢 Louis， 谢谢 Florence， 他们带领我们用诗歌用神的话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啊。很快啊，今天已经是五月的第一个的主日，在信息之后啊，在我们这个的 YouTube Live 讲完信息之后我们会在这个的Zoom 这个的网络上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共守这个的圣餐作为对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一个的纪念我们的主这个死和复活改变了世界的人所有的人的命运，让人因着信可以得与神和好也可以因着这个的缘故，我们可以进入神永恒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的信仰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从人的眼光去看，跟从神的角度来去看，是非常的不一样。今天跟大家想跟大家来思考罗马书的两处的经文我们一同来探讨究竟世界上的人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的救恩这件的事情。那么从神的角度，对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件的事又圣经里面又有怎么样的一个的评论呢？我们会先来读罗马书第一章16到23节，然后第二段圣经是在罗马书的第三章，我们从21到24节。这两处的圣经是保罗来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来看这个的信仰让我们透过保罗的所表达的，我们也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先把这两处的圣经我们先来读一下。罗马书一章16节开始，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里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着这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第三章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上个星期跟大家也讲到保罗，讲到保罗在介绍他自己啊，在这个罗马书啊的一章一节里面啊，保罗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说的呢？他说：“我保罗哈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并不是好像一个 servant， 一个好像打工的一个人啊那样的平淡。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其实是讲到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奴隶跟仆跟一般打工的仆人是完全不同的。奴隶是完全没有自主权，他的一切他的生命都是属于他的主人的。当保罗认识了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哪一个的救赎主，他就是神自己。所以保罗认识了耶稣是谁的时候，他都甘心情愿的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因为他经历到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只有当他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将这个的掌管他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之后，他才能够真正享受到，真正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听上去好像是很矛盾的一个的论点，那却是真实的。保罗常常提出一些从人的角度去看好像是不合理的，就好像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从人的角度怎么可以去明白一个有自由的人怎么可能甘心乐意的要成为别人的奴隶啊，放弃他自己的自由呢？看上去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保罗是这样来去表达，因为他真真正正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因为从人的眼光去看，可能是一件不合理的一个的观点，一个的论点。但若是从神的角度来去看的时候，哦，原来才是真实的，才是非常合理不过的一个的事情。所以保罗用他自己的一个的生命来见证了他所讲的一些的事情。在这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一章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 good news。Good news 就是福音，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的形容。那么究竟这个的好消息是讲什么呢？就是这个福音就是讲，当人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救赎主。当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救赎主，就是弥赛亚，就是神所差来的这个救赎主。人接受神给人的这个一个的安排，相信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完美的生命代替了人，来接受罪所带来的惩罚，就是死亡。但是这个死亡并不是将耶稣基督钉死了之后就跟你我一样死了就是没了，不是。耶稣基督的死只是让我们就是来承担我们的罪，让我们看见一个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人要面对死亡。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面活过来，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神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这样一个的事情，让人晓得人的需要在哪里， 也同时让人看见，原来人是不能够靠自己得到救赎的，需要相信接受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这样一个的道路，一个的方法。当人相信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方法，人就可以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这个就是相信，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相信接受得到神给的这个恩典，这个都是个好消息。不是人能够做什么得到，那是相信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我们人无能为力，但是神已经完成了，我接受相信这个事情，这个都是福音的好消息。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句的话呢？我们想深一层，可能我们就明白了。因为当时的人，当听见这些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来讲这样一件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在那里就取笑，在那里来嘲笑这些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从人的眼光来去看，他是一个失败者。他来到人世间，他并不是一个轰轰烈烈，好像当时他们犹太人心目中所想的那一个非常强大的非常的勇猛的一个的战士来帮助他们来推翻当时罗马的政权让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能够再次的兴旺起来，成为世界最强盛的一个的国家。并不是如此。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这个人的时候，他们觉得耶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单只是没有这个强大的一个的能力来推翻罗马政府那个政权，他更是被人藐视的，被人轻看的。他的出生的背景也不是强的，也不是说是什么富人有权有势的人的孩子，不是。他只不过是个木匠，他只是一个用他的双手来赚取生活的一个这样的平凡的人。他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有啦，当然有了。他曾经医病，曾经赶鬼，曾经很多人跟随他，但这些都是一下子都没有了。最后他被人抓了，被人鞭打，被人侮辱，被人在来藐视，最后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十字架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事情，一个的的象征性的一个的东西吗？罗马政府为了要让那些反对罗马政府的人产生惧怕，不敢轻易的做抵抗他们，所以当他们那些的被抓的那些强盗了叛国的了，那些的犯了严重罪行的人，罗马政府就想到一个的方法，他们就把这些人用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的刑具，把他们钉在上面，不是钉上去就死。一般来讲，按照那些的圣经学者、那些的考古的、那些的的学者告诉我们，这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一时三刻死不了，他们只是几口钉把他们钉在上面，他们疼是很疼的，但是没有一下子死。他们告诉我们，这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可能在那里挂着一天两天，在那里是疼死，是不能够呼吸，不能够而死的，不是被那几口钉而钉死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罗马的政府就是把这些的犯罪的人，这些叛国的人钉在路边，那些主要的路旁，他们就钉在那里。所有的人经过的时候，都看到这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因为看见这个景象，让他们产生惧怕，不敢轻易的作反。这个就是罗马的政府的目的。所以十字架对于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失败，是一个羞辱，是一个极残酷的一个的刑具。但是这一个的耶稣，这些跟随耶稣的人竟然相信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了的人。所以那些人称这些跟随者称为基督徒，意思是嘲笑他们，这些都是那些跟着耶稣的人啊，意思是他们这些是笨蛋，是蠢，是一个愚蠢的人，竟然相信这样一个人，他并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并没有对他们产生任何的拯救，他们却甘心乐意的跟随他们。所以当时信耶稣的人并不是一个非常让人感觉的是一个荣耀的事情，相反的，那些在人的面前宣告我就是一个跟耶稣的人，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的结果是被人取笑，被人侮辱，甚至被人逼害，最后被人杀死。所以在第一世纪，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结果都是悲惨的。但是保罗才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一句，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认为这个是一个羞耻的一件的事情。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呢？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的理由是什么。从世人的眼光，从人的眼光，信耶稣跟耶稣的人就是笨蛋一群。但是保罗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信耶稣这个福音本身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什么？因为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的本意，福音这刚才所说的信耶稣跟耶稣 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人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就是永远永远的能够跟神在一起。我们常常说人来到世上都要问，到了某一个的时期都要问一个问题，到了某一定的年纪都问一个问题，哎呀，我到这个年纪了，我会面对死亡，死的时候我去哪里呢？可能有不少人问这样的问题，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答案。很多宗教尝试告诉我们答案，但是那些答案都并不令人满意。为什么？因为那些答案，那些的理由，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哎呀，你要做好事，你要做什么功德的事情，你要成为怎么样怎么样的人，你才能够可能死后有机会能够上天堂。但是很多人如果真的是很诚实的来自问，一生的里面有没有做过什么错的事情，有没有做到一些不对的事情？很多人说没有，我没有犯法，我没有犯过任何的罪，我就是一生做好人。是，可能从人的眼光来看那个人是好人，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谁最终有权并说他能够上天堂？不是人自己，那是神自己，那是神的标准，不是人认为可以的标准。 是神所定的标准。如果人所定的标准不是跟神的标准一致的时候，谁说了算？当然是神说了算。所以最后我们就问的，谁能够上天堂？不是人，不是宗教所说了算，是神说了算。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说我们能否做到怎么样好的事情，福音乃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做到，但是我们只要相信神已经为我们做好了，做到了，我们接受这样一个的事实，我们就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岂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的信息吗？是能够救人的，有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的一个美好的信息吗？所以保罗说，我并不是认为以福音为耻，我不认为这个福音是一个羞耻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是的，耶稣基督是个失败者，但是从神的角度，不是的。今天想跟大家来思考，就是说，究竟人的眼光所看的事情，跟神的眼光、神的角度所看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人看为荣耀的事情，在神的眼光里面去看，其实那个才是羞耻。让我们来看一看保罗在告诉我们什么。等下我们再回来讲，跟大家来分享十七节哈，什么叫做因信啊？一人因信而得胜啊！我们先来看十八节，开始看下去。十八节告诉我们，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原来神是有愤怒的，这一点很多人不认为，不以为是。很多人认为神应该是慈爱的，神应该是那一个好像好圣诞老人一样，老公公就是说，哎呀，爱所有的世界上所有人，是神爱世人是真的，但是神并不是只有爱，神更是一位公义的神。公义的神意思是什么？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这个就是公义的。神原来有愤怒的，神原来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的人都有审判的一刻。保罗告诉我们，神的愤怒已经显明了，显明给一切的人看到了，问题是人没有看到。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人所看见的事情跟神所看、所表达的不一致。这里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知道的，神都显明在人的心里面。神是要让人知道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神已经很在创造人的时候，让人的内心里面对。对与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标准。人内心里面，神给人有一个所谓的良心，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多少时候人说我是凭良心来做人的，这句话听上去是对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要问，这个良心是绝对是从神来的那个原本的良心吗？还是这个良心已经被这个世界败坏的世界所污染的？我们良心的标准已经再不是直接从神来给我们原先有的那个对错的标准了。人的良心是随着这个世界的观点来改变了。所以当人凭良心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凭的是哪一个良心？不是从神来给我们的良心，那是从世界给我们那个的价值观的影响的良心。所以人凭良心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自我的一种的良心。我们来看下去，保罗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图画，他说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真实、他的永能、他的神性已经是显露。显露在哪里？显露在神受造之物的当中。 人看见就应该可以晓得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位公义慈爱的一位的神，但是人却闭着眼不愿意去看，不愿意从神的眼光去看，反而从人的眼光去看。为什么这样说呢？21节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人自从犯罪之后，人就已经眯上眼睛，闭上眼睛，不看神自己的心情，不看神，不从神的角度来去看这个世界，这是从人的眼光来去看这个世界。他们的思想所想的东西再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刚才所说的，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这个良心，给这个的属神的属性的良知在里面，但是这个良知已经是被蒙蔽了，已经是被世界所污染了。人是从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个的世界，所以明明是知道神，却不荣耀他，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比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人的内心里面知道需要一位的神，因为人从生命的生活的经历里面看见人自己的有限性，人不是无所不能，人想自己无所不能，人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但是事实却不是。人很清楚很明白知道这个事实，人从生活的经历里面体验得到这个事实，原来人是非常的脆弱的，不用说什么一个的感冒我们就爬不起来了。你看现在一个的病毒把世界都打乱，把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搞得一团糟了，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让整个世界都乱套了。人常常以为了不起无所不能，原来连面对这样一个的病毒就无能为力。当人面对人出手无策的无能为力的时候，人内心里面就有一个向往，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盼望有一个超越人的能力的这样一位的存在，让这个存在能够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内心又不愿意服在神创造者的底下，所以保罗说，这些人以为自己很聪明，我需要一个的神，一个超越我自己的能力的一位的神，所以就什么？但是我又不愿意承认有这样一位的神，非常矛盾，是吧？是的，人就是很矛盾的动物。我们需要神，但是我们又不愿意承认有神，所以人以为很聪明，那很简单嘛，我就造一个东西出来，他就是神了。人造一个东西出来，就认为，哎，我来拜这样一个的东西。我来敬拜这样一个东西，就以它作为我们的依靠。为什么人有这样一个的想法？因为人不愿意服在神的底下，但是人又需要一个超越他的能力的一个的存在，来帮助他解决他面对无能为力的事情。所以他就造出一个称为神的偶像，来拜这个偶像。当他拜这个偶像的时候，心里面很舒服啊！你看，我有这样一个来帮助我了。但是实际他又不愿意服在这个神的底下的时候，他自己成为神。所以人不愿意把神当得的荣耀给神。这是要讲的是什么？人要让自己人成为神，人成为被敬拜的对象，所以造出哪些的偶像 来来去去都是人手所造的，但是人却有这样一个的投射在他们身上，一样这些有限的成为一个无限的来帮助我无能为力的事情。保罗说这个就是愚蠢。当那些世界的人看见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觉得他们愚蠢啊愚蠢啊，这样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你们竟然跟随他，多羞耻的一个的象征，你们竟然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保罗转过头来告诉他们，真正的羞耻不是，真正的愚蠢不是我们跟这个耶稣，真正的愚蠢是人造出神来敬拜受造之物，这个才是真正的愚蠢。接下来如果我们看见，我们没有把这个经文提出来哈，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以自己为神的时候，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自由，他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一切的行为，他们以为这个就是一种荣耀的一种的生活，他们追求那些东西，结果不晓得原来神看那些东西才是真正的羞耻。保罗说他是神的奴隶，他是一个失去他主权的，是神的奴隶，从人的眼光看他是真正是愚蠢，从人的眼光看，保罗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是过着一个多荣耀的一种的人生，他是希伯来人，在最好的学校读书，在最出名的老师 的手下做他们的做他的学生，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是一个高人一等的这样一个的群体，他是一个可以拿着政府的手令可以去随意抓人来吊进监牢的一个这样有权柄的一个的人，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是过着一个非常成功非常荣耀的一种的生活一个的人，但是保罗认识了耶稣之后，他讲了一句话，我把过去看为宝贵的东西我都看作粪土，因为实在是一无可取，因为那个以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在神的眼中是跟粪土一样，那个才是真正的羞耻。保罗看清楚了，真正的荣耀不是人把自己抬高与神同等，人以为这个是荣耀，那是他们不晓得，当人这样做的时候，人永恒的与神隔绝，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保罗很明白很看清这一点，他晓得唯有他愿意伏在神的掌管的底下，愿意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之后，他才能够过着一个真真正正荣耀神的一种的人生，一种的生活。真正的荣耀不是人自己以人为主的一种的生活，乃是以神为主顺从神旨意的一种的行为，才是真正的荣耀。对于世人来讲，十字架是羞辱， 是可怕，是讨厌的的一个的象征。但是我们唱的刚才是个十字架的荣耀，但是在信的人，在信徒，在跟随耶稣的人，十字架是代表什么？代表着荣耀。因为当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面对死亡，面对这个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对门徒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死在十字架上，对他来讲是一个最荣耀的一个的 moment， 一个时刻。为什么？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表明了他的生命的里面，他的人生一生是顺从着神的旨意来做这样一个的事情。作为人，他面对这个十字架这个非常残酷的刑罚的时候，他内心也有挣扎，所以他在神面前的祷告祷告祷告，他告诉神说，神呢，我可不可以不要饮这个苦杯呢？但是最后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他顺服神，愿意按神的旨意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个都是荣耀的一个的 moment。 什么是荣耀神？荣耀神就是当人愿意按神的旨意去生活做每件事情的时候，这些的动作就是荣耀。相反的，当人违背神的旨意，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就是一种的羞辱，一种的羞耻的一种的行为。只是保罗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看见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圣经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在神的受造之物的当中，我们会看见原来当万物按着神自己的旨意来去活着的时候，每一个的受造之物都在彰显着神自己的荣耀，神的全能和他的伟大。最近开春了，对不对？哇，那些天气也很好啊，那些的草地的花也长起来了，那些树开始也有很多的花哈、啊，很多的you know 开春的一片美丽的景象出现了。你知道开春这些花开了之后，你知道会有什么的情况出现吗？当然除了 allergy 我们都不喜欢这些事情之外，还有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没有留意，当这些花开得很漂亮的时候，你会发现四周围很多的什么蜜蜂出来了，是不是啊？每一年在我们家都有很多那些蜜蜂，那些黄蜂在哪里出现。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些蜜蜂有时候挺讨厌的，哎呀，怕给它扎了一针就觉得很惨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这些的蜜蜂，他们按照神，对他所的创造，他按着神的旨意去过着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他的存在是多么的重要。我记得早几年前不晓得因为什么的疾病的缘故，很多很多的蜜蜂就死了因为换了什么的一些的 you know 细菌很多蜜蜂死了。哪一年很多的耕种水果的那些的农夫就很惨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了这些蜜蜂给他们来传播这些的发粉以知道那些的水果可能一下子就结不成果了。如果大家稍微 pay attention 去留意，去想一想，去看一看，神造这一个小小的蜜蜂， 神给这些蜜蜂在那些花里面能够来得到供养，得到食物，能够让他们生存。但是同时他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花粉传播出去，以到这些花、这些水果、这些能够结成果子。那么简单的一个，好像我们看成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一个的事情，但是大家有没有看见，在神的创造里面，神的全能，他的伟大是多么奇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的事情。在神的受造创造之物的当中，处处看见这些和谐。相反的，人常常与神为敌是什么呢？当我们不愿意服在神的旨意，服在神的创造的底下的时候，人常常做出与神为敌、与神相违背的事情，而结果是带来什么？结果是带来人的灭亡，世界的灭亡。这个才是真正的羞耻。从人的眼光看，人以为自己能够爬到世界的顶峰就是最荣耀。耶稣基督按着神的旨意顺服神，做他每一件的事情都是为着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神的荣耀。十字架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顺服，代表着这个顺服带来对世界的影响，对人类的影响。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九节，好，我们来先看第十九节。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人因着相信而得生。刚才读罗马书的第三章里面，我们先跳罗马书，这里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亏缺还是说抢夺了神的荣耀。当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不愿意服在神的掌权的底下，结果人以为可以做神，以为能够有神那样同等的荣耀，结果抢夺了神的荣耀。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就进入了这个世界，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而保罗告诉我们，义人是因信而得生。那么究竟这个因信而得生是信什么？信什么？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义是什么？义就是神看为对的， righteous 就是神认为正确的、对的，还是说好的事情。这个就是神这里所说的义。义不是说我做什么好事，那是神看为是对的、好的，是神定义它是好的。所以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每一个创造里面他都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个好就是表明在神的眼光里面，这个是合理的，这个是对的一个的事情。怎么是人可以称义呢？有一节圣经，可能我们来读一下第四章，罗马书的第四章，我们来读第四、第五两节吧，第四章，罗马书四章，第 第四、第五两节啊，等于说做工的得了工价，不算是恩典，那是该得的。你上班你就拿薪水是应该的，你不上班哈、啊，你领受薪水啊，这个就是恩典。你上班工作了，你得到薪水是应该的啊。那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很重要的一句话，唯有不做工的，没有因为我做工所得到这个恩典是义了，我守律法，我做好事，所以我被称为义人，那个不是。神说那个不是恩典，恩典是什么？就是因着信什么？信称罪人为义的神，是神认为他 OK， 他对，他可以，他神接受，他的信就算为义了。所以我们信什么？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信神透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赎，因这个缘故我们就得到神的恩典。我信这个事情，神就称我们为义了。我信神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所以因信称义不是一种单单说哎呀我很有信心的那种信心，不是，乃是我相信我没有能力，我做不到，我没办法能够达到神那个标准，但神透过耶稣基督，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达到神看为合格的那个标准了。这个信，我相信神已经看我达到标准了。这个叫做恩典，这个叫做因着信被称为义。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当世界的人看跟随耶稣的人在那个时代是那么的卑微的一群的人，但保罗说我绝对不觉得信这个福音是一个羞耻的事情，这个是个荣耀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因着这个相信，我能够真正之中达到一个的标准，一个什么标准？一个神看为我 OK 的标准，看为我是好的一个的标准，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的事情。信耶稣其实就是把我们生命交给神，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顺从神的旨意，回复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跟人的那份的关系，跟人对人的哪一种的心意。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单单说哎呀将来上天堂，不是，当然那个是结果。我们信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是在我们今生活着的时候能够重新跟神有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因这样一份的关系，我们能够懂得怎么样在世过着一个合乎神看为是好的一种的生活，过着一个真正从神的眼光看为是荣耀的一种的生活。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的好处。但愿我们像保罗一样，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然后享受超越世人看为荣耀的一种生活，超越人的眼光，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来经历，来享受神为人所预备的一切的恩典。真正的平安不是外面加给我们，乃是从我们里面产生出来神所给的哪一种的肯定。信心不是你 有多强烈，信心就是你接受神为你为你为我所预备的这个恩典，当你接受你就拥有。盼望我们还没信主的朋友去思想，去做个决定，去接受这样一份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的救赎，一个恩典。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是的，人无论是多好的一个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思所想，都是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需要神，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伏在神你的底下。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就成为神，我不需要靠任何的人，我就能够掌控一切。哦，主啊，你让我们真的在现在这个的世界所发生这个疫情这个当中，我们看见了人是多么的脆弱，人的生命是不由我们自己。但是主，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奇妙的一个的恩典，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能够来赚取你的赏赐，乃是因为我们相信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一切。我愿意相信你已经把这个预备好的恩典要赐给我们，我们愿意去接受，让你自己亲自的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再不是凭着以为自己的聪明来去看待这个世界，让我们转换一个眼光，从你的眼光来去看，学习保罗一样，真真正正在你的里面得享平安。求你亲自的来做感动，来做带领，让那些还没信靠你的朋友们，他们能够因着圣灵的感动，他们能够打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主你自己。求你来带领来掌管，也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能够来认识你。求你继续的来保守我们，来让我们学习保罗这样一句的宣告，不以福音为耻，别人怎么看都及不上主你是怎么看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在世上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在这时候，我们特别为这世界正在发生这些的疫情，面对很多苦难的一些的地方，我们来祷告啊。无论是在印度、巴西，还是说其他的国家，这些在面对这些的病毒而死亡，他们的失去家人的这家庭，求主你真的来安慰他们，你特别保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单单让人失去生命，让人因这个事情来思考如何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回转来归向你。我们恭敬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